接着说道：“观空原理无相最上，这个无相，无相啊，就是没有生死相，没有涅槃相，连这个无相啊也没有了，当体啊就是实相，这是最极究竟的真理，所以说呢，这个观空原理无相最上，观空性。”而来圆真如实相的道理，那么以观无相啊作为殊胜，你怎么样去观空性，怎么样去圆这个真如之理，就是你去观无相，我们能够去观这个无相啊，这些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说呢，观空原理啊，无相最上，接着下面说到。又《华严经》亦云：“譬如幻师，人幻人目，诸业如是。若如是知，是名清净真实悔过。”此法虽不正作是相，而兼上两忏也。又者呢，《华严经》说道：“这个譬如幻师啊，人幻人目那么诸业如是这个譬如幻师。”幻师呢，就是幻术之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魔术师就好像这个魔术师他能够变换出种种的东西，种种的形象那么变出来之后呢，就能够迷幻他人的眼目，那不懂的人认为是真的、真实的认为这些形象都是那么实在的、实在的，那么不晓得他。原来是分别虚妄的就好像这个魔术师他拿一条手帕，一下变出一只兔子一下变出一只鸽子，那不懂的认为说哦，这个鸽子跟兔子是真实的那么诸业如是我们所造作的善恶等等的业也是如此，都是这个幻术所变化出来的。实际上呢，它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原生的。所以说呢，诸业也是如此，一切业都是如此的，若如是知，是名清净真实悔过，那么假使呢，我们能够体悟到，这个众生跟佛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所幻化而成的，我们未来所成就的佛果也是如幻的佛果。我们不能够以真实的说，哎，有一个实在的佛在那边，不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佛我们认为它真实的，那是我们凡夫的境界。那么就着圣者来看呢，所成就的佛果也是如幻的，也是如幻的。所以我们众生跟佛都是由这念心所幻化而成的。那么幻化的这些善恶诸业哪里有真实呢？那我们能够这样去修观，这才是清净真实的悔过，所以在经里面说到，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我们为什么会去造罪业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妄心所升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忏。最主要的，要去忏悔我们这一念妄心，心若灭时罪亦亡。那么，假使呢，我们的妄心能够将它消灭，那么当下我们的这些罪业也就能够消除。心妄罪灭两俱空，妄心跟罪业都消除了，那么这样才叫做真忏悔，是则名为称忏悔。也就是呢，我们这个无生观，你把它修成之后，就能够除去根本的烦恼之罪，就像我们拔树一样，你把这个树根砍断，那么这个枝叶自然就枯萎了，那么这样去修观呢，它是究竟的，这才是清净真实的忏悔，也就是观空的道理，那接着说到。 此法虽不正作事相，而兼上两忏也。那么这个无声的忏法虽然没有正式的提到要做这个事忏跟这个事忏呢就是做法忏，那么相呢就是取相忏，没有做这两种的忏法，但是呢兼带有两种忏法的功能。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无声忏能够成就，你这个做法忏跟取相忏就不必修了，就不必修了。兼带有上面这两种忏悔的这个功德，但是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般我们凡夫很难去修这个无声忏，所以我们先透过做法忏，还有取相忏，那么之后你再去修无声忏的时候才容易达到那个效果，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还没有办法修无声忏之前。我们大体都是要依着做法忏跟取相忏来修的。那么这以上呢是说到这个大小两乘的这个无声忏的这个忏法。那么就小乘来说呢，就是呢息空观。就大乘来讲呢，修这个无声忏就是观实相的道理，观实相的道理。那我们去观这个无声实相的道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在这个东晋的时候，有一位叫做这个深造的法师，深造的法师，那他的俗姓姓张，小的时候这个深造法师他家里很贫穷，他家中就是卖书的，那卖书呢也不像我们现在能够开这么大的书店可以说摆这个书摊摆地摊卖书的。那么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卖书的这个因缘所以他能够博览经史涉略百家。他就借着这个因缘他读了非常多的书。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很好要这个老庄的思想。那么这跟慧远大师一样。那么慧远大师刚开始在这个读书的时候也很好要这个老庄的思想。那么等到后来这个深造法师他读到《维摩经》之后他有特别深的感受跟体悟那么内心非常的欢喜顶戴受持这个时候他才晓得佛法才是究竟的佛法才是究竟的，因此呢他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呢他对于这个大乘经典就非常的精通而且通达这个三藏十二部的经论。那么他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名震关中，在当时这个关中，也就是长安的地方，那么大家都晓得他智慧非常高，当时呢，他听说这个鸠摩罗什到了这个良土的这个地处去，因此呢，他就前往到良土，这个地方呢去亲近他，去跟他学习，鸠摩罗什看到他之后跟他谈了几句话。谈完话之后呢，鸠摩罗什就赞叹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那么才华智慧都非常的高。那么后来呢，这个姚兴攻破了良土，那么因此呢，大家就跟着这个姚兴到了这个长安去。那么鸠摩罗什呢，这时候也去了长安所以这个深造法师。那么也跟着鸠摩罗什到了长安的这个地处。去了之后呢，这姚兴他是皇帝嘛，那么他就下命要这个鸠摩罗什还有这些法师们在这个逍遥园的地方去校对审核这个经论那么深造法师也帮忙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深造法师他对于这个般若的思想这个理解跟体悟就更加的深刻，所以被称为是解空第一，解空第一。后来这个皇帝姚兴，他就下命，要这个深造法师呢还俗，要他还俗娶妻但是这个深造法师呢，他就不愿意， 啊，那不愿怎么办呢？好，这个时候啊，姚兴啊就下令啊要处死啊要处死啊。那么在临行的时候啊要被杀的时候啊，这个深造法师啊他就非常自在啊，那么说了一首偈颂啊：四大圆无主，五蕴本来空，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四大圆无主啊，这个四大，我们的身体啊是由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所构成的啊。那么虽然呢，我们一般都叫它我，但是实际上啊，它没有一个主体啊，所以是无我的，没有一个主人在。啊，无蕴本来空，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啊，本来也是不真实的。啊，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的生灭。啊，我们的内心的想法，啊，前一刻跟后一刻啊，也不竟然呢一样，啊，那么这五蕴啊，都不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呢，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啊，这个刀子啊要砍下去的时候啊，它就观空啊，它就观啊自己的身体啊，就像啊这个虚空一样，那么这个刀子啊砍下去，就像砍虚空一样。那么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就讲了这么一个偈颂，就表示出啊他内心的这个境界，当时啊非常年轻，只有31岁而已，只有31岁，那么这是说明到，假使呢我们呢对这空法实相之理能够观想成就，那我们就啊能够得到自在，你看这个阿罗汉或是菩萨。他怎么能够视线神通啊？从这个墙壁啊，穿过去，他就是因为能够观空，我的身体本来就是空的，这个房子、这个墙壁啊，本来也是空的，那么以空应空那么当然就能够穿越过去了，那就是如此就是如此，那么这是说明到这个无生忏，那以上呢我们就说明过，这个。忏法呢，三种啊，这个做法忏、取向忏跟无生忏，这三种的忏法呢，各有大小二乘的不同啊，大小二乘的不同。好，那么这个时间到我们就到这个地处。